诸位菩萨，诸位网络上的佛友，大家好。好，那我们接着一样来研读导师宝积经讲记。那因为我们听了一个礼拜了哈，那我们请大家看一下导师讲记的冠科哦，就是冠科两面。那如果看书就在书的目次啊。那我们现在要讲的是在正说菩萨道里面三个主题啊，广修正行、生生中观，还有第三个是那个做教二事业，各代表的信愿、智慧还有慈悲。好，那我们现在进行的主题就是广修正行、广大正行丙一下面的变菩萨形象中的正行差别。那我们有讲了得智慧的情况，那在正行差别里面呢总共有八项八个主题。那举例用正反两方来说明什么情况会是智慧，那正的跟反的各有是法。那讲义从22页讲义开始讲的就是得智慧从先说明什么情况会失智慧。那各有是法，那我们就专注在得智慧的部分了。第一个就是要尊重法还有说法的人就法师。第二个就是不密法，就是我们所知道的法要跟诸位跟大家分享。第三个是要知闻法的功德。第四个，知道之后要实践，所以要乐如梭行，这个是得智慧。那己二呢，是不失菩提心，菩提心的核心呢，就是慈悲嘛，那包含了要给予众生快乐，还有替众生解决痛苦。那这样的过程一定要跟智慧相应，如果没有跟智慧相应，我们所做的虽然是善行，有杂染烦恼，那没有办法真正的帮助他人，也没有办法帮助我们自己，因为这样子的行善，这样的做善的功的行为，很容易会引起我们的懒惰心。所以他在正的正行的部分就有一样有四个，那从我们讲义33页开始，师命因缘人不忘矣。第二个是以正执行与人从事，第三个于诸菩萨身世尊享，第四个所化众生令住无上菩提。这个我们知道道理之后，我们要落实在生活上，我们就是要把它清楚的将这个道理深深的印在我们的心里面。那这样子我们去实践或是我们对境的时候，这句话就会升起来，这句话就会真的起上作用。所以不是读完听完回家就把它放在你的书柜上或是你的书桌上，就还是要把它提起来，就是我们是它是我们的宝啦，就是时时要拿出来用，不是只是放在书柜庄严或者是放在我们的书桌。好，接着我们看第三个己三。己三就是增长善法，那怎么样才有办法将我们所修善法修了，而且又可以日日增长不会退失。那这边有提到，我们从讲义的33页开始，33页开始当然是讲反面的，就是邪行的部分。那我们这边就讲正行了，舍离邪法求大圣法。所以跟大圣法相违的基本上一切法可以算是就会跟我们修菩萨道有相违背的，那这时候我们就要考虑了，就要施者。第二个是安住正种圣种如法行施，第三个不求人短，第四个深信如来的教法。接着我们请看几事，就是执心啊。那从讲义的38页开始，那怎样执心呢？执心有什么样的特征？第一个就是所犯重罪，众不复偿， 心无盖惭。所以我们所犯的罪呢，佛教不是，或者佛陀教导我们，并不是说我们所持的戒都不要犯，真的不犯的实际上就是圣者才有可能。所以在修行的过程或多或少都会有违犯，那这时候我们违犯的时候就是要随犯而随忏悔，忏悔就是跟其他人说出我们的过失，那我们心就不会怀疑，不会有盖惭。然后第二个是思命等这种因缘呢，终不妄语，就像说了这些话会让我们死掉，我们应该也不应该，就是不应该妄语。好，第三个是嗔恨于人，不受一切恶事，不嗔恨于人，就是我们遭受了种种的困难，或者遭受了种种的不好的事情，我们这时候不应该去埋怨别人，不应该怨天，我们应该想说这很有可能是我们过去所造的种种的不好的行为啦，就是恶业才造成现在遭受这种果报，所以我们不应该去记恨或是嗔恨其他的人。我们应该知道，我们应该要知道啦，我们所做的行为会招致我们将来或是我们之后所受的果报嘛。所以其他人只是一种助缘，它不是主要的原因。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烦恼。因为有烦恼，所以我们的行为就没办法如理，所造就会非理，就不如法。第四个呢，就是信受甚深难信之法，这样子还是可以相信，虽然我们或许当下我没办法理解，可是我们相信这是佛说，这是佛法，现在虽不信解，可是也不会诽谤，那也不会去骂这种心或者讲大乘法的菩萨，所以属于这几个是属于执心的相。那集五呢是善调顺，善调顺也是事法，那这边是从四十二页开始的。那么是善调顺的相呢，所以依法而行。第二个是随顺师的教导，随顺老师的教导，不违老师的心意。第三个是调顺心而受供养。第四个秉受菩萨的德行，接受菩萨的德行，感受或者让他的教化。好，第六个是正道，从45页开始。第一个是等视众生，对众生平等的对待。第二个普化众生，令诸无上道。第三个对众生说平等法。第四个是令诸众生住正行。这样子行正道，主要就是说要对待众生，不管是教化或是说法或是目的，你说法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让一切众生都可以解脱了。好，那第七个是善知识。那我们上礼拜应该说上上礼拜我们是讲到善知识，那我们请看讲义的48页这边。48页善知识呢，一开始也是先讲四种非善知识。那第一个是就大圣来说了，如果求声闻者但求自利，所以他不算是大圣的大圣修行的善知识。第二个是在49页喜乐少事，这是相对来说就是求圆觉圣、独觉圣的人，他比较喜乐少事，所以亲近这样的人，可能我们开始我们的菩提心还没有那么坚固，所以可能会退失。所以对这样的人，对我们修大圣来说，也不算是善知识。那我们请翻到50页。第三个是研读释学，这边所举的释学就像顺势外道的经典，就是主要以功利主义或是唯主义为主的这些知识，这些学问。好，第四个是增长势力，不益法力，就是增长世间的利益，可是没有办法帮助我们在修行上有帮助的，这些事实上都亲近这些的人呢，事实上对我们修行大圣 都没有帮助，所以都不是善知识。好，接下来开始要讲四种善知识。我们看一下经文的部分。复次迦叶，菩萨说有四善知识，善等侣，何谓为是？诸来求者是善知识，佛道因缘故。能说法者是善知识，生智慧故。能教他人令出家者是善知识，增杂善法故。最后一个是诸佛世尊是善知识，增长一切诸佛法故。迦叶四维菩萨是善知识，善等侣。那我们请看51页啦。我们上一次是讲到这边的。第一个是来求者，就是来求的时候呢，这个刚好可以让我们实践利他。所以对菩萨来说呢，就是我们的良师益友。可是一般我们对来求的，我们就多多少少会升起这种厌恶心，或者是勉强的给予，实在这样子的心态实际上不是很正确的。那可是这要分别说了，就是说我们要很清楚。那当然菩萨利他总的来说就是财施法施嘛。那现在社会有，如果我们看新闻报道或是你在生活上的经验，事实上有一些也是如此的。可是我们要智慧的抉择去做判断。之前有提过我们在印度朝圣嘛，那因为印度朝圣现在的佛教圣典或圣地呢，有很多的人，主要是小朋友了。因为大家都佛教徒去朝圣，所以那些所谓的当地的居民就知道，观光客都比较来说都是怎样比较有办法嘛，经济能力比较好，所以他才有办法来观光。所以我们看到有些人呢，有些地方，看一下这个好了，蛮有趣的，可以吗？这是我们之前大概8、9年前去的时候，你看这个旁边这个是导游了，那下面是一群人，就是几乎上每个一群小朋友，几乎是每个圣地都有这种情况。他们在干嘛？你觉得他们在干嘛？他们也很规矩，就是坐一排等着，或蹲一排等着人家发东西给他。可是这种行为是不是真的就帮助他？这个就当然是不会造成他们一种习惯性。上次我有提到我们去菩提迦叶的时候，要靠近菩提迦叶那个什么金刚塔正觉大塔的时候，那怎么说，我想一下齁，那就看到一群小朋友就跟在你旁边一直开始念佛，那佛号会变哦，一下念国语的，一下念台语的，一下念巴利文，一下念可能是藏文之类的。他是发现你都没有给他什么动作嘛齁，就是他们就是要钱啊，他就说南无阿弥陀佛，你不给他就南无阿弥陀佛，他问他这就不然就是什么梵文或是巴利文之类的。那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子，就是应该是说他们养成一个习惯啦。如果你跟他讲一些，如果他念佛或是唱一些巴利文或是藏文之类的，就有人会给他钱，所以他觉得他是一种可以生活的方式或是谋生的技能。所以这种行为我们就要去抉择齁。所以为了让他们多种点善根，我们就是怎样，就让他都不要给他钱，他就会一直念嘛。是吗？就一直你不给他就一直念，你一给他就不念了，他就走了嘛。所以我们就是要让他多种善根这一点有点是俏皮的齁。那另外一个例子呢就是算是我的同参道友，他亲身经验的哈，亲身经验。那或许他在某地也在听吧哈。他有一次在台北遇到一个人穿的也很正常，他也不是真的跟你乞讨， 一开始因为我们这个身份就一看就是出家人嘛，就代表佛教，所以他就来跟他攀谈，讲一些佛教道理，也问了一些佛教道理，感觉上他好像是对学佛有兴趣，或者是说他有信佛的哈。那讲一讲之后呢，他就突然间有个话题，就说他要回花莲，可是他钱呢，他钱包掉了，钱掉了，是不是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忙这样子？那这时候如果是你们，你会怎么做？我们可以去思考啦齁。那我为什么说这个例子啊，他后来是有给他了啦齁。而且他跟他说，因为他家里有急事，他赶回去花莲，所以可能要多少齁，几千块之类的齁，千元上的。那之后了，过了一阵子之后，那个人又跑来新竹，那我的同参道友又遇到他，那好死不死，那这一次呢，他就没有等他讲那么多道理，他直接跟他说：“我在台北遇到你，我已经给你钱，你忘记了吗？”我们或许会觉得这是种玩笑话，笑一笑就结束了。可是我们要去思考，就是实际上我们有很多种情况，我们生活上有很多经验哈。比方在大马路旁边有人卖水的，有老菩萨、老婆婆在卖花的，那到底要不要买？这个都是一种。我们要去思维说，我们做这种行为会不会造成他认为说这是一种谋生的人力，或者会不会造成对他而言是一开始他可以有收入，可是长久来说对他是不是不好，这个是我们要去思考的。所以我们看为讲义的51页这边，虽然来求的是我们的善知识，为什么？就是让我们可以有这种行，这种利他，实践这种利他行为。那布施在自论所讲，布施得福，布施为什么可以得福？为什么？你们觉得我们布施食物、布施钱财给需要的人，为什么可以得到福报？在自论里面所提到了，布施得福是在我们布施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舍掉我们的贪嗔，就贪心啊，兼贪心。假设在过程当中我们认为我们是福报很多，或者说我们高高在上，这种布施事实上他所得到的福是有限的了。所以我们要去思考，虽然经文是这么简单，51页就一句话嘛，诸来求者是善知识，佛道因缘嘛，帮助我们成佛的因缘。可是我们要去思考用什么方式对他是最好的，对来求有需要的人来说是最好的。这个我们要在修行的过程来说我们都要去思考了。所以修行呢就是还是要跟智慧相应，是比较保险，或者是说我们可以生生世世常随佛学，常在佛的旁边学习，这是最保险的。如果不行呢，我们就要具有正见，就我们一开始所讲的具有那个圣解空性的正见。好，我们接着看第二个，人说法者是善知识，生智慧故。因为他能说法，让我们可以知道从世间的学问来说也是我们的老师啦，那从佛教或是从大圣的修行来说，他可以说大圣法，那我们可以实践，可以了解，他当然是种善知识。我们看第三行，就像本经所说，以智慧为先，智慧就是我们己一啊，就正行菩萨正行菩萨形象的第一个得智慧那个己一嘛，导师就以智慧为先，然后菩提心不失，最后到最后就是第八个真实菩萨。所以他是这句话事实上就是把菩萨形象这八项贯穿起来了。所以智慧呢是大圣道的关键之处。所以好的菩萨当然是要热心弘扬正法，不管是到多么偏远的地方或是多么落后的地方啊。所以相对菩萨来说如果他喜好少事独住的，就像独觉 这种圣者哈，对菩萨来说，他就不是一个好的善知识嘛。就这个也是对应到第二个哈，求缘觉者，就是我们就是反的第二个。那有反跟正嘛？求缘觉者啊，喜乐少事。好，我们接着看第三个哈，能教他人出家善知识哈。所以虽然修学佛法哈，他没有分在家出家了，而是在家众来说，他生活上的挑战更多哈。所以出家相对来说是比较单纯。所以如果可以劝化他人出家啊，使人远离世俗的那些功利哈，那专心在佛法上，这样子的人就是真的善知识。那经里面也有提到出家功德很大，劝人出家的功德也很大。第四个是诸佛世尊是善知识，增长一切诸佛法故。那我们之后会提到啦，就是假设世间或是累世以来都没有人成佛，那这些所谓的声闻弟子他也没办法成就，乃至缘觉，缘觉是独觉，是他成就的那一世没有佛，可是他之前还是有佛跟他教导，所以大家都只是要成为早解脱，那这个法慢慢的就没有办法流传。所以声闻圣者有佛教导，菩萨也是有佛教导，所以我们还是要成佛，这样子法有办法流传，也可以救 度更多的人。好，所以这边也有提到了，就是佛的本意呢，是要我们都可以知法入法，得的是法分而不是财分，就是布施来说，法施是为重为主。所以要人不求果报，以正法的觉证来自利利他，增长一切诸佛的功德法。所以正悟的人，当然这边会有异说了，这个后面我们会提到。所以体证到这种生生法或解脱的人，就会说呢，从佛的口生，从法化生，得法分不得财分。这边所讲的就是诸佛菩萨一定是善知识的，那清净如果我们世世不离诸佛，那修行就很快也很容易成就。好，这个你们稍微记一下了，这个之后在书本的144页，如果你们看这个贯科的在习甚深中观的第二个，赞菩萨的殊胜，赞菩萨殊胜里面呢，贯科的那个下面丙二的习甚深中观的第二项丁二，赞菩萨殊胜这边它分为八类十二种譬喻，它是第三种譬喻种性尊贵，这边会再提到这样子的说明啊，从佛口生，从法化生，得法分不得财分，就是真实菩萨这一个地方。好，那我们接着我们要进入的是真实菩萨，那我们请翻到52页，我们先念一下经文。故是菩萨迦叶菩萨有是非菩萨而是菩萨，何谓为是？贪求利养而不求法，贪求名称而不求福德，贪求自乐不救众生以灭苦法，乐具途众不乐远离，迦叶是为非是非菩萨而是菩萨。简单的说呢，就是像菩萨啦，看起来像，可是他事实上并不是真实的菩萨。那导师又把前后的关系连贯起来，所以那一开始说菩萨有了执心，执心就是四个执心，就即是那善顺成就，就成为一个法器啦，善调顺，然后再化他教化众生的部分就可以行事正道。那求法方面就有四个善知识，所以他把几四几五几六几七 跟吉巴的关系连贯起来。好，第一个是贪求利啊，那有的他虽然多闻，而且持诵受持背诵大圣的法，可以说他通达了解大圣法要，可是他是为了有目的而学习啊，可能为了名，为了利，或者为了他的丰厚的利益啊，那求这些法，或是了解这么多的大圣法要，可是他不是真实的菩萨，为什么他没有实践哦？没有实践。那第二个是贪求名称哦。那有些人他不能跟大众共住，去阿兰若，阿兰若就极静处了哦，自己去住修行，住茅棚。可是他也不是真的在修行哦，所以他只是贪这个修行的名称，让人家感觉他有办法自己独住哦，很有修行，这样的这个名号这个功德啊，这个名称呢，哈，所以他不是真的想要实际的啊，去积极福德。好，第三个是贪求智力哈，就是希望自己可以早离苦得乐哈，所以做一些新修寺院的福业，他也没有一定要教导众生可以离苦哈。所以这个也不是真的是菩萨。那第四个乐具徒众啦，就是他可能收了很多大徒众，或是很多助众，欢喜大家在一起住在一起，可是他眷属心众啦，就认为这些人都是跟他有关系，或是他的徒弟，也不重视身心的远离，就是虽然大家一起共住在这个道场，可是不强调说要怎么修行，或者不强调怎么让我们的烦恼减轻，反正是说越多人越好，越多人人家看这个团体很多，所以供养也会跟着多了。那在瑜伽四谛论呢，解说这四类呢，就是持法者，就是持法的这小节这里小节持法者，还有阿兰若者，幸福业者和欲众者，带领大众的。可是如果没有真的体会这种无我，或是对无我没有这种深深的信解，久而久之就会还是在做跟世间世俗的名闻利养一样的，所以这些都是属于相识菩萨。那什么是真实菩萨呢？复次迦摄菩萨有是真四个真实菩萨，何谓为是？人性解空，一性业报，知一切法无有无我，于大众起大悲心，生乐涅槃而有生死，所作行施皆为众生，不求果报，迦摄四为四种真实菩萨福德。那真实菩萨是怎样的形象呢？第一个是可以性解空，一性业报了，就是对空的道理他没有错误的认识，他相信或是他知道一切法本性是空，那这些本性空是依着因缘果报而显示。这个有点像是早期佛教阿含经在讲修行实践，他怎么去知道，怎么去观哦。在部派佛教将四谛，好不好？四圣谛有四种，各有四个形象，所以四谛十六形象，不知道诸位有没有听过？应该多少有嘛？所以观苦谛的时候，苦谛有什么样的特征？啊？哎，对呀、啊，怎么？对，是观无常、苦、空、无我。就是说从生灭现象，就是这边所说的因缘果报啦，所以世间的种种事情，上次我们所讲，你听到有人死，不管你认不认识这个人，你知道世间是无常，既然是无常，它就会产生痛苦，那这个痛苦不是从感受来说，是从它变化不居，它没办法固定来说，就辛苦啦，所以苦它就是没办法控制嘛， 就是没有一个主宰性，就是无我。那既然是无我，它就是空。那大圣呢，它是从生灭的现象直接可以体会或者体证当体本体或者当下它是不生不灭的。所以这边所讲一切法性空是由因缘果报而显示，就是说生意毕竟空啊，缘起世俗有，所以缘起有它是条件而有，条件而有就知道它本来就是空的。所以在大圣的正义我们接着看呢，由于因果所以知道是本性空，可是因为本性空可以知道因果不失，中论有提到虽空亦不断，这边断灭了，虽然是空的，所以空不是没有，空是无自性嘛，虽有亦不长，所以缘起条件而有的它不会固定不变，所以它不是常有，所以业果报不失，就是作用完了它消失，可是没有作用前呢它还是存在了。是名佛所说了，这有点像不知道诸位在冬天有没有那种被触电那种经验，触电呢太干燥嘛，台湾我比较少这种经验，可是在美国就很明显，很常被电到这样，真的电啊。那我们就去思考嘛，这种静电现象是真的有吗？真的有吗？对啊，他如果真的有的话，他你就一定会时常被电到嘛。可是他电完之后，你的身体正负电平衡，这个时候呢，就一段时间，除非你在什么摩擦，或者在跟其他物体有接触，不然你身体触电完，你的身体的正负电极平衡，这时候不会再产生这种静电现象。所以这个就是不管是世间生活的经验就是我们生活平时生活的经验，或是佛教甚深的道理也是如此，空不是没有，就无自性，所以它经已有空一故嘛，一切法皆成。就是我们杯子如果装满了饮料水茶，你不能再装其他的东西，那种道理是一样。可是如果你没有装任何东西，空的时候你可以装，就是它的可能性是很多的，你可以装茶，你可以装果汁，你可以装白开水，那空的道理就是它是无自性，不是固定不变。虽然固定不变它不是固定不变呢，可是世间上还是有种种的差异性的，所以光就是我们看我们周遭，我们的人虽然都为人皮肤高矮胖瘦不是一样的嘛，所以这个都不是一样的呢。我们接着看，所以菩萨假设可以这样子信解，这样子信解空呢，也能信解业果报啊，就是业比较讲是业因啊，就是我们造作的因，那果呢就是果报了，那不会偏于空理，就是执理废事啊，认为空就是什么都没有嘛，不会这样子。那相对于之前一个反的来说呢，所以多闻的持法者也不会为了这样的名闻利养而不求实践，应该还是会去实践，虽然是无自性，可是我们修行要修什么，实际上修行实际上是把我们错误的认知就修正，把我们不好的情绪都修正了，虽然它不是固定不变的，虽然不见得有一个结果了，就是不是一个你得到一个什么，可是我们要修的就是要修到一个没有得到的这样讲的好像讲得太拗口哈。简单的说呢，就是将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了，我们从道理上知道而真的是体验到所谓当体即空，或者说我们不管是跟我们的亲人，不管跟其他人的互动，你又知道它不是固定不变，我们没办法去控制改变任何人，那我们这个色身也不是永远都一样，所以说轮回它并不是一个不变的一个主体在轮回，可是它是相似相续嘛，相似就好像是一样，相续好像 有彼此有关系，可是它不是完全一样嘛。观察我们自己从小到大，十岁的你到你现在不知道几岁，从外表心智甚至皮肤器官上都不会是一样嘛。可是那你说你不能说十岁的你跟你现在的你完全不一样，他还是你啦。所以佛教讲是相似相续，就如这边中论所说的，虽空不断，虽有亦不长。好，这是性解空性。所以性解空性的人或性解空的人一定会知道世俗有种种的差别相，可是对这些差别相不会产生执着，不会产生苦恼。第二个是知一切法 无有我了，那于众生起大悲心，对一切法 无我，就是无我还有我所，就没有我跟我所，无我无我所，是佛法的实义啊。假设了解的不正确呢，就会认为认为什么呢，就会不关心一切众生，因为都没有我也没有人嘛，我所就是跟我相关的，比方我们认为说我的女儿我的儿子是我的，我生的嘛，对，可是事实上不是啊，只是种父母亲只是这种生的因缘之一啊，生的因缘之一。所以对这样子没有真实认识这种无我的道理的人，就会不去关心其他众生的苦乐了，就去寂静处修行，就这边所说的阿兰若不知圣意无我世俗的众生是宛然有了。所以圣意是毕竟空啊，在圣意地来说呢，一切是毕竟空的，世俗是宛然有。如果能通达这样子就如实的通达无我的道理，就会呢彻悟无我而不忘众生，于众生升起大悲心，广修福德。那我的科办的，我的科是我用无缘大慈就是慈悲有三个层次众生缘慈、法缘慈、无缘大慈。所以大圣所讲的这无缘大慈，他不用观察众生的痛苦，他自然而然知道众生是痛苦的，而且他也知道众生这个人还有众生构成的五蕴法，他都毕竟空，都不实有。因为他们不实有，可是一般的人就是我们凡夫就会认为我们所生活的环境，我们的亲人，我拥有的东西都是有的，而在这些所谓认为自己所认为有的这些人事物产生贪爱嗔恨或是不清楚，就是所谓贪嗔痴。所以在这边好像不清楚这些都不是实有，而把这些不是实有的东西认为是实有，在这边造作种种的烦恼，所以才会轮回不止。那菩萨因为这样子观察知道这些不管是众生，不管是构成众生的法，不管是世间的事物种种的差别相，这些都是毕竟空，他知道众生没办法看清楚，所以他才升起大悲心要救度这些众生，所以这叫无缘大慈。好，我们接着请看54页。所以如果真的了解或是理解所谓的空无我，那他升起的大悲心就没有那种杂染，不是那种一般世俗这种善行，就儒家所说的那种宽恕之道了，一般的那种同情心而已。我们有时候看到新闻报章杂志的报道，有的人被杀害，或者是小朋友被父母亲虐待而死，会觉得很可怜。可是我们这边的可怜或是同情，多多少少都是有那种杂染心的，我们不是真的看到所谓的众生空法空的那种道理而升起那种悲心，就会多少有杂染性。好，那我们接着看54页第三个，深爱涅槃而由生死。事实上这几个呢 这几个都是跟一切法空的道理相关的哈。那菩萨事实上也是深深的爱乐涅槃，他也是要求哈，可以离苦得乐。可是又知道涅槃呢不离生死，所以能安住于涅槃而有生死，就是在生死当中去度化众生，那去度化众生去圆满自己的佛菩提，所以烦恼即菩提，生死即涅槃，即就是救世嘛，烦恼就是菩提。如果你要这么理解，那可能就会好像没办法理解，生死就是涅槃是什么道理。这样就是菩萨他体会这种甚深法，体会的一切法空，得到那种无生法忍，对无生法的认知认可，无生法的智慧，他才有办法知道所谓的生死即涅槃，烦恼即菩提。就是他们不是一样，可是他们也不完全不一样。不是一样的意思就是说，他们一个是烦恼，一个是清净法，一个是烦恼法，那不是完全不一样，不一不异嘛。不一的道理是在哪边？不一的道理是说他们都是一切法空，毕竟空的。那不一呢，就一个还是在世俗上烦恼是烦恼，菩提是菩提的，它还是不一样。好，那我们接着看了，所以他在生死当中救度众生，所以也不会，因为他知道毕竟空，一切法空的道理，他知道众生在苦难中要去救度，所以他不会自己想要去向涅槃，或者去找，或者去实践这种极尽快乐的方法，而不去救度这些众生。好，第四个是所作行施皆为众生，不求果报。菩萨是用财法，就是财施法施来摄受众生或利益众生。那所有的布施是为了要利益众生，不是为了要贪求说名声或者他的随从很多了，门庭兴盛，不是为了这些。所以他所修功德呢，不是求现身与来世的果报，而将自己所修功德会向给一切众生，希望众生都可以有因缘啊，慢慢的可以离苦得乐。这样子的摄导大众才是真实的菩萨。那最后结语导师这边说了，我们看结说了，世尊的结说是提到视为四种真实菩萨福德。导师说这边特别提到福德，就出家菩萨因之菩萨的修正成就是不能离去福德的。那最后两行话是算总结了，就是从生长智慧不退菩提心即一到即二嘛，到最后的成就真实菩萨即八。那世尊呢，这经文当中二要又圆满的开示了菩萨的正行，出家菩萨应该要好好的去实践。那这边有个小小的问题，我们先请看一下53页的福报跟福德有没有差别？福报跟福德，我们看一下那个注脚的154，注脚53页，注脚154，那什么是福德呢？一开始就是说他发愿，就是我是截那个自论的一段文，就是发愿要救度众生嘛，所以出发心作愿，我当度一切众生。那这样子的心呢，相应三善根，就是不贪不嗔不痴。那善根相应诸法及善根所起的身口身心口业，和这样子合在一起，这个叫福德。所以这个福德跟福报，福报就是有点像你修所修的善法得到的结果了。那福德呢，它就是善法体。我们看一下这个，实际上它下面应该是说前面的，前面还有在前面我们这边所引的是488页的 B 的，所以487页的下栏27开始。 福德是善法体的哈。我们来看一下，哎，我们一般所说，我们要希望众生都可以离苦得乐嘛，我们要回向，那我们回向的是回向什么？啊？不，所以我们回向，假设我今天修，我今天修禅定，我今天念佛的功德，我最后我也会回向一些众生嘛。可是真的我念佛的功德就分到其他众生那边去嘛，是这个意思吗？我们看一下自论怎么解释。那这边是先讲有持是随喜福德供一切众生嘛，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接着讲供一切众生是福德，不可与一切众生，而果报可以给予众生的，果报是可以，可是福德，我们刚刚讲福德是什么？就是跟三善根相应的心口身口意啊，简单说就是你所做的行为善法的身口意当中，善行当中跟三善根相应，这样子合在一起的行为或者的结果哦，应该说行为了哈，是属于福德哈，福德就是善法体哦。所以我们一般说回向一切众生的，事实上是果报。那接着讲嘛，就是菩萨他修行过程中得到福德果报，所以他讲福德果报是福德的果报，叫福报嘛。福德果报叫福报，所以他我今天布施，我这辈子布施很多，我下辈子可能得到很多的资具，衣服、饮食、世间等等。那因为我很有钱，很有这些资具，我可以帮助一些苦难的人。有些人他为了生计，为了生活，他没办法来学佛，那我就给他钱。假设啦，我给他钱，给他所需的东西，他有时间有能力就可以来学佛嘛。所以这边所讲的是菩萨可以给的是他的福报，而不是福德。好，接下来是说菩萨给众生的是福报嘛。那这个是讲的是说呢，他修十善道修禅定等等，那最后呢，最后一生成佛一样是得到他的福报，成佛的福报他具有32相80种随行好，有无量的光明等等。那最后这边我们看一下，讲福报可以给众生，这是果中说因啊，果中说因啊，果中说因才说福德与众生共，就是我们将福德分享，你有点回向，有点是回施嘛，转向将我们的东西转给别人，所以福德转给众生跟一切众生共，这个说法是果中说因，果中说因就是因是什么，是福德啦。那福德可以给予人呢，诸佛一开始发心就给一切众生，那自己在做嘛，这有点像我们，这有点像什么，我赚很多钱，那我把这些钱给那些贫穷的人，我再赚钱，我再把这些钱给那些，可是这些钱事实上所讲的并不是福德，而是福报。为什么？他就讲嘛，善法体讲的是福德，善法体不可给予人的，因为这样子的话呢，会有什么结果？我们看导师的诠释，在华语集里面提到，这个事实上就自论里面所提的观念，经上所说的福德回施给众生，这是果中说因，从果来说啦，果中说因是从果来说的意思，因中说果就是从因上来说，果中说因是不了一说了。所以菩萨的福德是不能转施，就回向的意思嘛，转施给其他众生。可是呢，菩萨发愿来化度众生，所以依这样子的福德善根，未来福慧具足，所以他可以将这些所谓的财物佛法施于众生，所以这些财物就是属于福报了，那使众生可以得到钱财，就像我讲他有时间，生活上没有不用顾虑，他有办法来修学佛法，那乃至你跟他讲法，他有办法有时间有能力来学佛，那你就跟他讲佛法的道理，他能依法实践，最后他自己可以成就佛道。所以如果 假如呢自己的福德可以回施众生，这个是有违反自利的原则。所以自论所讲的福德回向给众生，乃至我们常回向嘛，我们最后会讲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嘛。对啊，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那所讲这些道理并不是我们真的给了我们他们什么，可是我们的善念，我们将来得到的种种资具，甚至我们所修的善法，我们自己知道嘛，我们自己都还持有着，那这些之后才有办法真的去利益众生。好，我们接着看，如果佛菩萨的无量功德都可以回施给众生，那世间应该没有苦恼的众生。简单的说，就像我讲的啦，就刚刚我讲的譬喻，我赚很多钱，我把我钱分出去，那我没有钱我再去赚嘛，那得到钱的那些众生等于说他们解脱了，可是这个不符合因果道理。佛教所讲的，你还是修行还是要靠自己，自己的烦恼要自己去了断嘛。所以我们所回向，就回向这个概念，还有我们常说一般所说的什么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这个事实上也不太符合佛教的道理啊。为什么说，那你一个家庭，当然你可以说你因为你行善，所以你得到善缘，可能你的善缘可以帮助你的家庭，就是说这个善缘是比方说嘛，你因为你行善，你布施，所以你一出生你就很有钱，所以你的家庭自然而然也不会受到生活上基因上的压力嘛，这是相对来说。可是它并不代表你这样子的行善，一般我们所讲什么富不过三代嘛，所以这个一样是这个道理啊。所以积善之家必有余庆，这个并不符合佛教的因果道理啊。所以还是说，所以你不要想说我多修一点福，我多修一点行善，那我希望我的孩子我的孙子以后都能平平安安。当然我们可以发这个愿，可是实际上如果他们都没有做善事，基本上这两个是不能等同的啦。所以可以给予的只是福报，简单的说啦，可以给予众生的只是共享我们的福报，不是福德，不是福德，福德是善法体。简单的说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要修行，就是每个人都要行善，这样的行善最好的情况就是跟三善根相应，无贪无嗔无痴相应。所以这边就是提到福德这个概念的齁。老师这边有讲齁。那再补充一个，我们看一下注脚一样是53页的157的齁。这个概念或许我之前有提到过齁。就佛所说的般若呢，并不是常识的智慧，也不是科学或是哲学家的智慧。那导师在其他的书他说科学呢是常识的精致啊，就是说这边接着他讲他们的智慧呢只是世间常识智慧的精炼，就是他精致的，就是比较他的说法可能比较严谨，经过科学考证的方法变成一个定律之类的，可是这样子的智慧不是佛教所讲的般若。我们看挑一行了，佛教所讲的无我智呢，是误解一切法无自性的真实智，也称为圣意智。那这样子的圣意无我智呢，是可以理解一切法的真相，就是一切法毕竟空。所以为什么虽然讲智慧，一般现在智慧已经算一种通俗语言了，或是大家在使用的一个语词，可是并不代表佛教的智慧就是如他们所说。现在智慧有点是聪明，可是佛教所讲的智慧实际上是要无我的智慧才是真实的般若，或是真实的智慧。那真实的智慧呢，他才有办法了解或是看到所谓的一切法无自性的道理。好，这边做个补充啊。好，我们讲完的就是真实菩萨，就代表我们讲完的菩萨正行的差别了。那接着我们要开始讲的是正行的胜利。那我们现在56分，56分我们休息10分钟。